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走起。美国总统川普在礼拜天的时候呢，22号晚上发推特警告伊朗，你不要威胁美国啊，否则呢后果非常严重。那么这个呢代表一系列的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啊持续出现紧绷，这个也让油价呢被整个推高。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呢它退出了2015年的伊核协定。伊核协定呢，美国就觉得当年呢，那么安理会常任五个理事国和这个德国六国跟伊朗签的伊核协定呢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你让伊朗有非常多的空间可以继续的买到时间发展核武。所以美国就要求说，除非伊朗愿意重新谈判伊核协定，不然我就退出。最终呢伊朗就说，那么我们当时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了，那么我不可能重谈，于是美国就退出了。美国退出了呢，美国一退出以后呢，当然这压力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呢，美国就开始加紧要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就像他以前对北韩一样啊，有这样的加紧的制裁。这样制裁呢，所以他要求这个所以美国的盟国你们停止对伊朗购买石油啊。那么购买石油，因为这是制裁的一部分嘛，那如果继续跟伊朗购买石油呢，那你这个将也可能变成美国制裁的目标。而这个给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效果，很多国家呢纷纷解除了对伊朗间签的合作的约啊，那么会减少了对伊朗的石油的购买啊。那么这个几乎很少有例外啊，那么偶尔有一些可以跟美国去谈说这么不在这个限制的范围之内，但是非常少。所以这样一下呢，伊朗的石油卖不出来，当然伊朗的这个国际的油价就开始上涨呢。那伊朗的总统鲁哈尼呢，本来是温和派呢，但是跟美国跟西方的和解达成伊核协议之后呢，可以想见遭遇到国内强硬派非常多的一个压力啊，很多的抨击。可是现在美国又退出伊核协定之后呢，你让鲁哈尼很难做，所以鲁哈尼的态度呢就开始慢慢的就变得强硬，他必须向强硬派那边去倾斜，那么这样子呢也能保住他的位子。所以你发现这个月初的时候呢，那么鲁哈尼就讲伊朗事实上的控制石油输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盗就是霍姆兹海峡，他说我的战略位置呢，我可以阻断这个石油的输出啊，你们不要小看。那么前两天他又讲了一次，当然他并没有讲到石油阻断石油输出，但他强调说你要重视伊朗的一个战略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他讲了以后呢，温和派就像强硬派倾斜以后，强硬派说好，非常好。本来跟鲁哈尼一直有政见相冲突的那么几个保守派的领袖呢，都觉得他现在是讲的是非常正确。可是这一讲了以后呢，跟西方的关系就更焦恶了。所以礼拜天的时候呢，那么中央情美国国务卿啊，前中央情报局长庞比欧啊，就说，他说伊朗啊根本就是黑手党。他这一讲了以后呢，当然鲁哈尼又被报道就讲说他的回应啊，根据报道说呢，那美国应该知道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和伊朗的战争是一切战争之母啊，就是说你将可能会带来战争。这话一出来，那美国所以才有川普总统后来的话，就说你不要威胁我的话后果严重。这样一来一往，你可以想见这个油价飙高啊，油价飙高。那当然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像美国一样说对伊朗制裁，或者说是不是找到可以规避制裁的方法继续跟伊朗在做生意，当然也有些国家在这样思考，那么在找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油价上涨这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上个礼拜的一个现象。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看贸易。川普发起贸易战之后呢，欧洲委员会啊主席啊容克礼拜三的时候呢就到华盛顿要见川普。见川普他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降低紧张，那么降低双方的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并且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来重启贸易谈判啊。那么根据报道呢，欧洲委员会是在想啊，他有两个方案就因应美国的一个贸易战。第一种呢，就是他也列出了一个清单啊，那么10个 billion 啊，那么100亿欧元的价值，100亿欧元的美国的这个产品呢，那加征20%的税 啊，或者是呢，它是用了比较更长的一个清单啊。那么那么就是你会发现180亿18个 billion 欧元，就是列入名单的比较多，可是呢，那么税比较轻啊。是比较少的货物增加比较多的税呢，或者比较多的货物增加比较少的税呢？所以他们内部也正在讨论呢。因为川普呢，他的表示，他说他会主要是针对那么50个 billion 500亿欧元，价值500亿欧元的欧洲制造的汽车跟零件，那么增加一些税，那可能是20%。那容克这次谈呢，主要就是对于汽车。他希望这是可以谈的，各汽车的产业或汽车是不是可以这个税啊可以减少，或者双方变成一个多边的，所有的就把汽车产业特别拿出来，各国的不全是美欧，可能是美欧双边的来谈，或者是多边的啊。那么根据各个产汽车的国家呢，统统谈出来谈，看汽车的东西该怎么去减少或怎么来谈。可是这次谈判呢，那么大家都不太乐观。不乐观，因为欧洲的态度啊，因为欧盟有这么多国家，那他们的态度呢，就是说不做片面的让步，啊，不做片面，除非要谈的话，除非川普先解除对欧洲钢和铝的这个税，那否则呢，我们不做片面的让步。那如果川普这边不动，欧洲又不做片面的让步，那容克这次谈其实是不太能够期待他能谈出有什么结果啊。但是总是希望欧洲态度是放软了，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同时呢，跟这相关呢，那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呢，那么现在有些西方的报道就开始在担心贸易战会不会变成货币战。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人民币不断的贬值。人民币的贬值呢，会当然刺激了那么中国的一个贸易的出口啊。出口那当然中国大陆这边讲说不是，这不是贸易战，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因为市场上是这样子在担心啊，就贸易战打下去呢，那中国的这个盈余啊，贸易盈余当然会变少啊，会变少，那么整个经济的前景啊都会影响，所以人民币当然会贬值。那么加上呢，那中国大陆的这个政策呢，它又是降准啊，在六月底的时候降准，这准备率降了0.5个百分点，降准呢等于释放出来7000亿那么人民币。那么这些人民币呢，一下子那么是7000亿人民币释放的资金出来，当然也会让人民币那么下贬啊。但是中国大陆的这些经济学家说，认为它是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只是整个经济的趋势呢，那么中国跟以前不一样，中国以前是介入干预来互助人民币，现在呢它是没有介入，它只是喊话说人民币的基本面还不错，但是基本上它是没有干预。那中国的讲法是没有干预呢，那避免各种人民币的贬值会造成过度的紧张，一紧张以后然后一下子变得不可控。可是呢，西方的担心，哎，你的后面会不会让货币战争变成让贸易战争变成了货币战争，就另外开辟了一个战场。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呢，其实也值得我们去追踪。第三个新闻呢，主要是中国大陆。那各国的媒体现在都报道，连这个习近平在海外出访的习近平也非常关切，就是中国大陆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的这个问题。因为吉林省啊，长春的这个生物疫苗啊，生物疫苗本身的这个就它占了整个生物疫苗的市场很大的一个份额啊。结果呢，他是说他这个疫苗作假啊，不合规定。那么官方去年就发现他的百日咳那么3合1的疫苗不合格，但是9个月之后呢，不仅没有公布详情啊，又被发现他的狂犬病疫苗造假啊，狂犬病疫苗造假呢，这事情当然越本来是官方还想这个没有积极的报道，但是后来这事情越来越严重呢，结果那么李克强也讲了话，习近平也讲了话。那习近平在海外访问的时候，习近平特别讲他的事情呢，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啊！他要求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那么最主要原因是，大陆上有一个媒体人呢，他的笔名叫兽爷，野兽啊，兽，大爷，兽爷。他在7月21号发表个调查报告，他说这个，他除了这个疫苗造假之外呢，内部的最大问题是他的这个大股东啊，高俊芳。他呢，根据资料呢，他4000万元入股，可是公开资料说呢，他当时月薪才6000元人民币， 这个6000元人民币的人，怎么会有4000万元去入股成立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呢？啊，更何况这个科技公司呢，在大陆上面叫长生。那么长生公司呢，那叫长生系。长生系统是大陆内部几家知名的生物疫苗公司，几乎都是这个关系密切。它是一个网络，它这个长生疫苗这个科生技公司是个网络，它控制了很大的一个份额啊，包括长生生物啦、泰康生物啦等等，它都是控制大份额。所以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2017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也发生同样的一个作假的一个这个事情啊，那是一个国企武汉。也就是说，去年呢，那么在武汉地区发生了假的疫苗，今年呢长春的人爆出来，所以这个让大陆人民就非常的恐慌啊，非常恐慌，因为老百姓小孩子这个疫苗这么重要，疫苗怎么会作假呢？所以国际媒体也纷纷报道，那么整个中央也非常的震惊，立案进行调查。这个对大陆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产业啊，生技产业会不会重洗牌？或者老百姓对于大陆做的这个疫苗呢，会不会有信心？信心怎么建立？信息会不会透明？产业是不是重新洗牌？后面有什么政商关系揪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继续看的几个重点。以上的大概上面这三大块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